国家卫生委员会星期五说，全国共有830例新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至少25人死亡。美国确诊第2例新冠状病毒感染者，有参议员呼吁特朗普政府把这个病毒宣布为公共卫生紧急状况。中国武汉肺炎快速扩散，欧洲中国留学生最多的英国传出疑似病例。1月2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星期五说，全国共有830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至少25人死亡。中国政府周五隔离了更多的城市，其中一些被设置路障，这是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空前举措。这种病毒已经蔓延到多个国家，包括美国。土耳其也开始用热像仪对周五抵达的有从中国起飞的航班上的乘客进行筛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全球卫生紧急状况有点为时过早。武汉市当局周五表示，该市正在新建一座拥有1000张床位的医院，预计2月3日前完工。美国卫生官员1月24日证实，一名芝加哥妇女从武汉返回美国后，被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美国有关部门正在密切监控另外63名潜在感染者。这是美国确诊的第2例武汉冠状病毒感染者。确诊病例在美国的增加，是否会引发美国民众的担忧和恐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中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来听听他。
我认为我们确实有必要谨慎应对，因为我们对于该病毒仍然所知甚少。但我们了解这一病毒比我们几天前所预想的要更加危险，或者说比政府想的更危险。现在我们看到出现了更多的病例，现在有近500个病例，17人死亡。我认为死亡率还会上升。中国政府看来已经意识到这是一次严重的健康事件，他们已经在采取措施，隔离了武汉整个城市。这一切表明，这不是普通的病毒，病毒的传播路径也与2002至2003年时的非典病毒相似。我认为有很多迹象提醒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美国确诊第2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有参议员呼吁特朗普政府把这个病毒宣布为公共卫生紧急状况。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莫宇为我们介绍。莫宇。
是，那么在这个华盛顿州的一位居民被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呢，美国疾控中心星期五是表示说，美国又出现了第2例的确诊病例。那这两个人呢，都是前往了武汉返回美国之后出现了病症。美国疾控中心表示说，美国目前是在22个州共有63个疑似病例，那这些病例呢正在接受监测，其中11人的检测结果是呈现阴性。那其中接受这个监测的呢，是包括一名在德州农工大学就读的来自武汉的学生。与此同时，美国像纽约等多地呢，对可能出现的病毒威胁是严阵以待。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表示说，有众多中国人口的这个纽约市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现病例，但他只是说出现的可能会早于预期。星期五的时候，美国参议院也是就中国爆发的新型肺炎病毒情况以及美国如何应对等问题听取了卫生官员的闭门简报，共有20多位的参议员参加。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所属的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主任安东尼·福契在会后对记者表示说，美国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病例，但是目前所采取的这些预防措施是得当并且是成功的，民众不需要恐慌。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现在在美国5个机场对来自中国武汉地区的人进行检测，纽约肯尼迪机场、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和亚特兰大的机场会进行持续的检测，中国方面也在进行出境检查，所以中国的乘客在飞抵美国前就做了检测，我们在他们抵达后还会再做一次。这两项措施有望阻断，至少可以发现感染者并将他们隔离。所以对于入境人士，一是检测， 二是采取应对措施。我们对已经出现的两个病例做的是成功的。如果出现更多的病例，我不会感到惊讶，但希望也能恰当应对。
是，那一些参议员在简报会后是表示说他们会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那他们说中国政府采取了措施与国际卫生专家分享信息，他们呼吁中国政府是继续保持合作与透明。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呢，在简报会后是发表一份声明，他呼吁特朗普政府宣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蔓延。他说他不信任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会以透明有效的方式协调抗击病毒威胁，因此他说必须尽一切的所能，尽一切的措施来保护美国民众。那美国国立卫生院的这个安东尼佛契说呢，他说中国的疫情会如何发展，中国政府的这个防控措施是否有效，目前还并不清楚。那他表示说，现在对于这个疫情，对于这个病毒，现在还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那能做的只有防控。只有控制病毒的蔓延。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t's a very fluid and...
中国的情况变化快，中国当局试图通过阻断某些城市的进出通道来应对，这是否能成功还有待观察。但中国的情况是变化的，很难看到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我们只能观望。我们目前还没有解决方案，但是希望采取措施将其控制住。
他对媒体表示说正在研制疫苗，但是要3个月左右时间才可以进行临床测试。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墨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中国武汉肺炎快速扩散，欧洲中国留学生最多的英国传出了疑似病例。我们现在就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鲍荣你好。
是的，那么英国出现了这个武汉肺炎疑似病例的最新发展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是的，鲍荣，我们知道这个英国在昨天，也就是23号传出了疑似病例。那么到今天为止呢，目前为止，英国目前是大概有根据这个大家的说法不一啊，但是最后的消息是，目前是有16个人因为疑似症状而住进了医院进行隔离检查，那么其中有5个人已经排除是感染了武汉肺炎啊，但是另外还有11个人尚待这个检验结果。而这是目前的状况，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先前呢英国这边曾经说过这个武汉肺炎的疑似呢，应该在英国的这个确诊率是极低的啊。那么现在呢，已经把这个极低的警告改为低啊，也就是调上了一层。而先前呢，英国的这个卫生部长啊，他曾经说过，就是说这个英国可能啊会做好，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但是他还是没有说确诊这件事情。可是到今天的下午的时候，这个英格兰的公共卫生局局长这个医疗主任啊，那么他就表示，他说英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确诊的个案。换句话说，先帮英国这边的大众打了预防针啊。英国传染医学专家也警告呢，英国将会出现更多疑似武汉病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所以到目前为止，这是英国这边的最新发展，也就是他们已经改口了，说英国有可能会出现确诊个案。鲍荣。
那我们知道这个英国是欧洲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那么目前英国针对武汉肺炎新型病毒有采取哪些的措施？那么英国朝野的反应又是什么呢？
是的，我们知道在英国目前有12万名的中国学生，也就是说平均的每5名的国际学生中就有1名是来自中国的。因此呢，在这一波的这个新型病毒传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英国这边其实各个的状况是非常紧张的。而我们第一刻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尤其现在是春节期间，那么许多的华人还有就是中国学生都会回中国去过节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有几个方面，第一个也就是在边境局方面呢，英国已经采取了机场的检疫，就是在英国的希斯洛机场直接对于来自武汉的直航班机进行这个三检 的监察的工作，那么并且在机场啊特别隔出了一个隔离室啊，来让这个武汉的班机进来的时候就在那边检查。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英国的这个健保系统啊，也就是 NHS 这个部分呢，他们也已经对各个医院还有这个公益系统发出了警告啊，以及一个措施就指示他们说要在发现疑似个案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尤其是病人发烧的时候要问他们跟武汉有没有关系哦。那么另外也就是英国的外交部已经建议非必要不要前往武汉。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英国的大学哦，我们刚刚提到大学生的人数最多，那么目前呢这个英国的各个大学哦已经提出了警告，就是说在农历这春节期间啊，这段期间凡是从中国回到中国然后再返回英国的学生都必须面对长达14天的这个隔离监测，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清楚很明确的一个状况。另外至于说英国朝野的这个反应为何啊，到目前为止大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次的这个武汉的这个肺炎哦，跟2003年这个 SARS 啊的状况是很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的旅行不像现在这么频繁，而英国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像现在这么多，所以这一次的状况呢让大家提高了很大的警觉。而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疫苗的发展就算是发现出来了可怕也要到夏天以后哦才能够，因为还有测试期，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把时间拉到至少要到5月以后可能才有疫苗产生啊，然后才能够有确切的一个防范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英国人的是不戴口罩的，但是口罩在最近在这48小时里面啊，网络采购已经居多，而其中中国留学生居多。不过无论如何哈，英国现在目前采取的措施都是一个防范的措施，一般认为是很难防堵这个潜伏期长达14天的武汉肺炎。包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静玲从伦敦发来的报道。美国之音记者今天早些时候采访了美国知名公共卫生专家汤姆·弗里登。弗里登曾于2009年至2017年期间担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主任，主持应对埃博拉病毒等重大疫情。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说，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对于抗击疫情至关重要，并且强调新型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对于政府和卫生部门官员来说，赢得并保持公众信任十分重要。在埃博拉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肆虐期间，我们发现如果公众缺乏对政府的信任，他们就不会配合，公众不配合就很难确定传染源，促使病人进行隔离，获得准确和有效的信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能够通力合作，人们共同面对，但这是一种新型的病毒，人类将面对共同的敌人。对于这种新型病毒，我们需要尽快了解它，并尽可能有效地进行协作。
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审判，星期五在美国国会参议院进入最后一天，星期六白宫团队将开始进行辩护。另外，星期五是农历新年的除夕，特朗普总统也对亚裔美国人发出新年的贺词。在首先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的武汉，当局正在采取严厉措施阻止该病的传播。美国国内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褒贬不一，这会如何影响2020年的总统大选？而选举又将如何影响美中经贸关系的走向？美国之音记者为您解读。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针对
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审判，星期五在美国国会参议院进入最后一天。另外，星期五是农历新年的除夕，特朗普总统也对亚裔美国人发出新年的贺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是的，我们知道了，现在外界关注的这个武汉肺炎在白宫当中也受到白宫官员的关注。除了星期四的时候，我们看到白宫的副新闻秘书吉德利，他向这个美国人民表示说呢，叫大家放心，因为美国现在已经跨部会的正在举行各种的防御措施，那包括由美国疾病管制局来进行的许多的管制，以及提供资讯跟这个检测武汉肺炎的疗法。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呢，白宫的这个资深顾问康威在白宫的新闻解报室当中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被问到了在继西雅图的首例病例之后呢，那么在昨天我们看到在德州星期四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个疑似的病例，那么星期五的时候呢，在芝加哥也出现了第二起的武汉肺炎的病例，那么美国政府有什么因应的措施？那么对此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康威是怎么说的。
I can tell you that we are monitoring it, and the CDC, NIH, HHS are all briefing the president, other officials here, and obviously the NSC is involved as well, and that's all I can say right now.
那么看到呢，这个白宫资深顾问康威他的回答是非常的简短，基本上呢就是重复昨天白宫副新闻秘书吉德利的说法，就说呢现在由美国的疾病管制局正在出面的协调各个部会，那么来进行各种的防疫措施，那么希望美国民众不要担心。那不过星期五的时候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事件，也就是在美国参议院当中对于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弹劾的审判。那么呢，在是弹劾审判的最后一天，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就在这最后一天呢，众议院的这个弹劾经理人也在这个参议院当中来发表这个所谓的弹劾的申论跟申诉。那么呢，现场的100位的参议员呢，他们就像是陪审员一样。那么呢，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也在现场。我们知道，第45任的特朗普总统，也就是美国史上第3个接受弹劾审判的总统。那我们知道，在之前呢，已经进行好几天的弹劾审判呢，众议院的这个弹劾经理人，他们主要是针对第一起弹劾案，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特朗普总统以扣押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经费来试图要求乌克兰总统调查其政治对手的一件事情，说这是总统滥用职权。那么在星期五呢，他们是针对第二项的弹劾案来进行申诉，也就是所谓的妨碍国会调查。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弹劾案开始之后就阻碍并且禁止几位政府的官员到弹劾的听证当中作证，包括几位前国安会还有现任国安会的官员，那么以及外交部这个外交跟大使。那么呢，不过白宫的前国安顾问博尔顿已经在1月初的时候公开表示过了，只要国会传唤的话，他愿意出席作证。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参议院的这个弹劾听证，但是呢，并没有传唤任何的证人。那么今天呢，几位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则是表示说呢，这些众议院的这个弹劾经理人，他们上来的论述多半是重复的，就是老调重弹。那这是他们对今天的共和党方面对于这个弹劾审判他们的看法。那么从明天呢，星期六开始，特朗普总统的律师团呢将会开始进行辩护。那么呢，也可能会持续到下个星期。此外呢，我们也知道星期五是刚好是农历年的除夕。那么呢，白宫还有特朗普总统呢也发出了声明，特别来祝贺亚裔美国人们新年快乐。那么在这个声明当中说呢，梅纳尼亚跟我一起向在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欢度春节的人们致上我们最温暖的拥抱跟问候。此时此刻，我们与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人们一起迎接鼠年的到来，拥抱充满机遇的新的一年。我们认同亚裔美国人为了丰富我们的民族文化，增强我们的经济力量，加强我们的国防而做出的多方面努力，为此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歉意。他们对美国做出不可限量的贡献，是我们国家历史和特征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那除了在今天呢，白宫发出了这个贺年词之外呢，在下个星期一，也就是1月27号初三的时候呢，白宫当中也将会举办一场农历年的这个贺年的活动。那到时候呢，副总统彭斯将会出席，而这个年会呢将会由交通部长赵小兰以及商务部长罗斯一起来共同主持。那届时呢，也会有很多的亚裔美国人到白宫来欢度农历年。
在众议院民主党人向参议院陈述弹劾特朗普的理由的同时，白宫正在展开积极的辩护，称总统没有犯下可以弹劾的罪行，不应该被免职。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白宫首席律师帕特·希波隆说，特朗普总统拒绝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同时要求其领导人宣布对其政治对手乔·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进行调查。这种说法在法律上是有缺陷的，而且带有党派色彩。
总统绝对没有做错任何事，而且这些弹劾条款并没有开始接近宪法所要求的标准。事实上，除了这些条款之外，他们本身不会确立任何东西。
众议院民主党人在三天共24小时的开场辩论中，详细阐述了特朗普乌克兰的时间表，试图说服参议员，总统的所作所为相当于滥用权力和阻挠国会监督，他必须被免职。
我们的国家建立在对人民的承诺之上，而不是对一位将成为国王的总统的一味忠诚。
周六，特朗普的法律团队将开始为期三天的辩护。总统继续坚称，在与乌克兰领导人泽伦斯基的交往中没有交换条件，他的律师也赞同这一辩护。
总统的辩护似乎取决于这样一个论点，即我所做的不是重罪和轻罪，即使是，也不足以证明我被罢免是正当的。
学者们仍在争论什么是重罪和轻罪，这是弹劾的依据，也是美国宪法中的一个端域。这次审判的结果将成为未来总统的法律先例。
扩大范围是不明智的，这样任何你不喜欢的东西都变成了重罪。也许说总统必须有违法行为，有可起诉的罪行才能被弹劾，太狭窄了。但是这是一个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是什么能说服参议员并最终说服人民的问题。
特朗普的律师指责民主党人没有提供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说法，与此同时，他们为特朗普辩护，反对众议院通过的有关总统妨碍国会调查的第二条弹劾条款。他们辩称，总统阻止官员作证是行使了行政特权。
在许多方面，这和第一项指控一样严重，因为他基本上对国会说，你不能调查我作为总统所做的任何事情，因为我不会给你任何信息，没有人会作证，无法知道发生了什么。
特朗普说，调查的一个关键人物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不应该作证，还有另一个原因。
如果他透露了我对某个领导人的看法怎么办？这样做不会有非常正面的结果，我不得不代表国家来解决。
在下周的参议院弹劾审判中，双方将发表陈述，参议员们将有12个小时进行质询，然后进行另一轮投票，以决定是否传唤更多的证人。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副总理刘鹤1月15日在白宫签署了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这会如何影响2020年的总统大选？而选举又将如何影响美中经贸关系的走向？我们来一起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平章的报道。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之后，我们在美国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特朗普总统及其盟友将其视作是一场重大的胜利，大举庆祝，而批评者则认为这不过是一份政治文件，面子工程，对于解决美中之间根本的经济矛盾并不起到什么作用。我在不久之前采访了华盛顿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灯塔政策顾问公司的管理合伙人史蒂夫·麦罗，我们来听一听他对于这样一份协议有一个怎样的整体评估。
我不认为这纯粹是一份政治文件，但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它也不算是一份路线图，而更像是避免之前的局势继续恶化的举措，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尾声，而不是继续向前的路线图。
虽然美国国内对于这样的一份贸易协议褒贬不一，但这并不影响特朗普总统在签约仪式的现场，在推特上，在各种各样的竞选活动上，把这份贸易协议当作是他执政的成绩来夸耀，而他的支持者每每会在此处给予他最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这样的场景是否意味着这份贸易协议为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增加了赢面呢？我们再一起来听听麦罗先生的分析。
It's hard to say. I think for low information voters,
不好说。我认为，对于信息掌握不充分的选民来说，他当然很容易把这份协议描述成是他兑现了他的承诺。但鉴于农民因为贸易战而承受的损失，他们是否会认为收获大于损失，这一点还不清楚。
You know, there's probably high 30s to low 40s, call 42%.
大概有42%的特朗普的支持者是不管他说什么都会支持他，所以我认为这不一定说明他们支持这份协议。不过，特朗普总统能够几乎同时既与中国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又完成美墨加贸易协定，这算是他的胜利，而且这个胜利来在很关键的时刻，也就是年底，正是弹劾即将开始的时候，这给了他一个有竞争力的说法。我认为特朗普没有冒着破坏美国经济的风险，让美国在选举年陷入与中国的更大规模的贸易战，这一点对他是有利的。
史蒂夫·麦罗指出，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风头很快会过去。而现在距离11月的大选还有很长一段时期，在这段日子里，任何一件突发事件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大选的结果。而特朗普总统此前表示，他希望等到11月的大选之后再和中国签订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为什么呢？
So first of all, I think in part he says that.
首先，我认为他这么说的部分原因是有足够多的人告诉他，他无法在大选前达成第二阶段贸易协议。你必须通过国内政治的视角来观察特朗普的一言一行，他试图向他的选民展示一个强有力的形象，因此他没有理由过度承诺，结果兑现不了。其次，我认为从他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如果他再次当选，又获得4年的执政时间，这让他有更多的筹码来应对习主席，从而达成更好的协议。事实是否会这样呢？我们很怀疑，时间会告诉我们的。
在与麦罗先生的交谈当中，他表示他对于美中之间是否能够达成第二阶段的协议并不乐观，而且他认为中国在第一阶段的协议当中所做出的某些承诺也很难兑现。那么如果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获得了连任，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当中没有了竞选，没有了要讨好基本盘的压力，特朗普总统是会继续的更加坚定的追求他在一开始所设立的目标，还是会变得更有灵活性，甚至对中国转向温和呢？
And on China, quite frankly, I think it's hard to imagine.
在中国问题上，坦率地说，我认为很难想象他会软化自己的观点，对中国采取更温和的态度。华盛顿很少有两党都支持的事情，但其中一件就是对中国强硬。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征收关税，但看看民主党候选人就知道了，他们都说他们不一定会像特朗普总统那样使用关税，但他们自己会对中国更加强硬，更加咄咄逼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很难看到特朗普对中国采取更宽容的态度。
From that perspective, it's hard to see him going easier on China.
那么如果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获胜，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会面临怎样的命运？是否还会有第二阶段的协议？美中经贸关系又将如何发展？对于这些问题，史蒂夫·麦罗先生也做出了他的预测。
As far as
我不认为如果民主党人当选，他们会跟进这份贸易协议。我想他们基本上会把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成是特朗普政府的产品，他们会试图回到美中经济或者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框架中来。我不认为还会有第二阶段贸易协议。我认为他们会努力向中国施压，但不一定是要求中国兑现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的承诺。我认为他们会在市场准入的问题上继续向中国施压，但问题是民主党政府会使用什么筹码呢？我想他们会想要将自己跟特朗普总统的路线区分开来，不仅使用关税，还会继续使用出口管控、投资限制，或者是基于人权议题的制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家卫生委员会星期五说，全国共有830例新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至少25人死亡。美国确诊第二例新冠状病毒感染者，有参议员呼吁特朗普政府把这个病毒宣布为公共卫生紧急状况。中国武汉肺炎快速扩散，欧洲中国留学生最多的英国传出疑似病例。
1月2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星期五说，全国共有830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至少25人死亡。中国政府周五隔离了更多的城市，其中一些被设置路障，这是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空前举措。这种病毒已经蔓延到多个国家，包括美国。土耳其也开始用热像仪对周五抵达的有从中国起飞的航班上的乘客进行筛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全球卫生紧急状况有点为时过早。武汉市当局周五表示，该市正在新建一座拥有1000张床位的医院，预计2月3日前完工。美国卫生官员1月24日证实，一名芝加哥妇女从武汉返回美国后被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美国有关部门正在密切监控另外63名潜在感染者。这是美国确诊的第二例武汉冠状病毒感染者。确诊病例在美国的增加是否会引发美国民众的担忧和恐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中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来听听他说。
我认为我们确实有必要谨慎应对，因为我们对于该病毒仍然所知甚少。但我们了解，这一病毒比我们几天前所预想的要更加危险，或者说比政府想的更危险。现在我们看到出现了更多的病例，现在有近500个病例，17人死亡。我认为死亡率还会上升。中国政府看来已经意识到，这是一次严重的健康事件，他们已经在采取措施，隔离了武汉整个城市。这一切表明，这不是普通的病毒，病毒的传播路径也与2002至2003年时的非典病毒相似。我认为有很多迹象提醒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美国确诊第二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有参议员呼吁特朗普政府把这个病毒宣布为公共卫生紧急状况。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莫宇为我们介绍。莫宇。
是，那么在这个华盛顿州的一位居民被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呢，美国疾控中心星期五是表示说，美国又出现了第二例的确诊病例。那这两人呢，都是前往了武汉返回美国之后出现了病症。美国疾控中心表示说，美国目前是在22个州共有63个疑似病例，那这些病例呢正在接受监测，其中11人的检测结果是呈现阴性。那其中接受这个监测的呢，是包括一名在德州农工大学就读的来自武汉的学生。与此同时，美国像纽约等多地呢，对可能出现的病毒威胁是严阵以待。纽约市长白思豪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表示说，有众多中国人口的这个纽约市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现病例，但他只是说出现的可能会早于预期。星期五的时候，美国参议院也是就中国爆发的新型肺炎病毒情况以及美国如何应对等问题听取了卫生官员的闭门简报，共有20多位的参议员参加。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所属的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主任安东尼·福契在会后对记者表示说，美国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病例，但是目前所采取的这些预防措施是得当并且是成功的，民众不需要恐慌。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现在在美国5个机场对来自中国武汉地区的人进行检测，纽约肯尼迪机场、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和亚特兰大的机场会进行持续的检测，中国方面也在进行出境检查，所以中国的乘客在飞抵美国前就做了检测，我们在他们抵达后还会再做一次。这两项措施有望阻断，至少可以发现感染者并将他们隔离。所以对于入境人士，一是检测， 而是采取应对措施。我们对已经出现的两个病例做的是成功的。如果出现更多的病例，我不会感到惊讶，但希望也能恰当应对。
是，那一些参议员在解包会后是表示说他们会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那他们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与国际卫生专家分享信息，他们呼吁中国政府是继续保持合作与透明。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呢，在解包会后是发表一份声明，他呼吁特朗普政府宣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蔓延。他说他不信任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会以透明有效的方式协调抗击病毒威胁，因此他说必须尽一切的所能，尽一切的措施来保护美国民众。那美国国立卫生院的这个安东尼佛契说呢，他说中国的疫情会如何发展，中国政府的这个防控措施是否有效，目前还并不清楚。那他表示说现在对于这个疫情，对于这个病毒现在还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那能做的只有防控，只有控制病毒的蔓延。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t's a very fluid and
中国的情况变化快，中国当局试图通过阻断某些城市的进出通道来应对，这是否能成功还有待观察。但中国的情况是变化的，很难看到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我们只能观望。我们目前还没有解决方案，但是希望采取措施将其控制住。
他对媒体表示说正在研制疫苗，但是要3个月左右时间才可以进行临床测试。包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中国武汉肺炎快速扩散，欧洲中国留学生最多的英国传出了疑似病例。我们现在就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鲍荣你好。
是的，那么英国出现了这个武汉肺炎疑似病例的最新发展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鲍荣，我们知道这个英国在昨天，也就是23号传出了疑似病例。那么到今天为止呢，目前为止，英国目前是大概有根据这个大家的说法不一啊，但是最后的消息是，目前是有16个人因为疑似症状而住进了医院进行隔离检查。那么其中有5个人已经排除是感染了武汉肺炎啊，但是另外还有11个人尚待这个检验结果。而这是目前的状况，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先前呢，英国这边曾经说过，这个武汉肺炎的疑似呢，应该在英国的这个确诊率是极低的啊。那么现在呢，已经把这个极低的警告改为低啊，也就是调上了一层。而先前呢，英国的这个卫生部长啊，他曾经说过，就是说这个英国可能啊会做好，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但是他还是没有说确诊这件事情。可是到今天的下午的时候，对英格兰的公共卫生局局长这个医疗主任啊，那么他就表示，他说英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确诊的个案。换句话说，先帮英国这边的大众打了预防针啊。英国传染医学专家也警告呢，英国将会出现更多疑似武汉病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所以到目前为止，这是英国这边的最新发展，也就是他们已经改口了，说英国有可能会出现确诊个案。报容。
那我们知道这个英国是欧洲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那么目前英国针对武汉肺炎新型病毒有采取哪些的措施？那么英国朝野的反应又是什么呢？
是的，我们知道在英国目前有12万名的中国学生，也就是说平均的每5名的国际学生中就有1名是来自中国的。因此呢，在这一波的这个新型病毒传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英国这边其实各个的状况是非常紧张的。而我们第一刻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尤其现在是春节期间，那么许多的华人还有就是中国学生都会回中国去过节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有几个方面，第一个也就是在边境局方面呢，英国已经采取了机场的检疫，就是在英国的希斯洛机场直接对于来自武汉的直航班机 进行这个三检的监察的工作。那么并且在机场特别隔出了一个隔离室来让这个武汉的班机进来的时候就在那边检查。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英国的这个健保系统也就是 NHS 这个部分呢，他们也已经对各个医院还有这个公医系统发出了警告以及一个措施，就只是他们说要在发现疑似个案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尤其是病人发烧的时候要问他们跟武汉有没有关系那么另外也就是英国的外交部已经建议非必要不要前往武汉。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英国的大学我们刚刚提到大学生的人数最多，那么目前呢这个英国的各个大学已经提出了警告，就是说在农历这春节期间这段期间凡是从中国回到中国然后再返回英国的学生都必须面对长达14天的这个隔离监测。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清楚很明确的一个状况。另外至于说英国朝野的这个反应为何到目前为止大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次的这个武汉的这个肺炎跟2003年这个 SARS 的状况是很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的旅行不像现在这么频繁，而英国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像现在这么多，所以这一次的状况呢让大家提高了很大的警觉。而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疫苗的发展就算是发现出来了，可怕也要到夏天以后才能够，因为还有测试期，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把时间拉到至少要到5月以后可能才有疫苗产生然后才能够有确切的一个防范防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英国人的是不戴口罩的，但是口罩在最近在这48小时里面网络采购已经居多，而其中中国留学生居多。不过无论如何英国现在目前采取的措施都是一个防范的措施，一般认为是很难防堵这个潜伏期长达14天的武汉肺炎。包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静玲从伦敦发来的报道。美国之音记者今天早些时候采访了美国知名公共卫生专家汤姆·弗里登。弗里登曾于2009年至2017年期间担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主任，主持应对埃博拉病毒等重大疫情。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说，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对于抗击疫情至关重要，并且强调新型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对于政府和卫生部门官员来说，赢得并保持公众信任十分重要。在埃博拉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肆虐期间，我们发现如果公众缺乏对政府的信任，他们就不会配合，公众不配合就很难确定传染源，促使病人进行隔离，获得准确和有效的信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能够通力合作，人们共同面对，但这是一种新型的病毒，人类将面对共同的敌人。对于这种新型病毒，我们需要尽快了解它，并尽可能有效地进行协作。
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审判，星期五在美国国会参议院进入最后一天，星期六白宫团队将开始进行辩护。另外，星期五是农历新年的除夕，特朗普总统也对亚裔美国人发出新年的贺词。在首先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的武汉，当局正在采取严厉措施阻止该病的传播。美国国内对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褒贬不一，这会如何影响2020年的总统大选？而选举又将如何影响美中经贸关系的走向？美国之音记者为您解读。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审判，星期五在美国国会参议院进入最后一天。另外，星期五是农历新年的除夕，特朗普总统也对亚裔美国人发出新年的贺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是的，我们知道了，像外界关注的这个武汉肺炎在白宫当中也受到白宫官员的关注。除了星期四的时候，我们看到白宫的副新闻秘书吉德利，他向这个美国人民表示说呢，叫大家放心，因为美国现在已经跨部会的正在举行各种的防御措施，那包括由美国疾病管制局来进行的许多的管制，以及提供资讯跟这个检测武汉肺炎的疗法。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呢，白宫的这个资深顾问康威在白宫的新闻解报室当中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被问到了在继西雅图的首例病例之后呢，那么在昨天我们看到在德州星期四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个疑似的病例，那么星期五的时候呢，在芝加哥也出现了第二起的武汉肺炎的病例，那么美国政府有什么因应的措施？那么对此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康威是怎么说的。
I can tell you that we are monitoring it, and the CDC, NIH, HHS are all briefing the president, with other officials here, and obviously the NSC is involved as well, and that's all I can say right now.
那么看到呢，这个白宫资深顾问康威他的回答是非常的简短，基本上呢就是重复昨天白宫副新闻秘书吉德利的说法，就是说呢，现在由美国的疾病管制局正在出面的协调各个部会，那么来进行各种的防疫措施，那么希望美国民众不要担心。那不过星期五的时候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事件，也就是在美国参议院当中对于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弹劾的审判。那么呢，在是弹劾审判的最后一天，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就在这最后一天呢，众议院的这个弹劾经理人也在这个参议院当中来发表这个所谓的弹劾的申论，是跟申诉。那么呢，现场的100位的参议员呢，他们就像是陪审员一样。那么呢，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也在现场。我们知道，第45任的特朗普总统，也就是美国史上第3个接受弹劾审判的总统。那我们知道，在之前呢，已经进行好几天的弹劾审判呢，众院的这个弹劾经理人，他们主要是针对第一起弹劾案，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特朗普总统以扣押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经费来试图要求乌克兰总统调查其政治对手的一件事情，说这是总统滥用职权。那么在星期五呢，他们是针对第二项的弹劾案来进行申诉，也就是所谓的妨碍国会调查。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在弹劾案开始之后就阻碍并且禁止几位政府的官员到弹劾的听证当中作证，包括几位前国安会还有现任国安会的官员，那么以及外交部这个外交跟大使。那么呢，不过白宫的前国安顾问博尔顿已经在1月初的时候公开表示过了，只要国会传唤的话，他愿意出席作证。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参议院的这个弹劾听证，但是呢，并没有传唤任何的证人。那么今天呢，几位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则是表示说呢，这些众议院的这个弹劾经理人他们上来的论述多半是重复的，就是老调重弹。那这是他们对今天的共和党方面对于这个弹劾审判他们的看法。那么从明天呢，星期六开始，特朗普总统的律师团呢将会开始进行辩护，那么呢也可能会持续到下个星期。此外呢，我们也知道星期五是刚好是农历年的除夕，那么呢白宫还有特朗普总统呢也发出了声明，特别来祝贺亚裔美国人们新年快乐。那么在这个声明当中说呢，梅纳尼亚跟我一起向在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欢度春节的人们致上我们最温暖的拥抱跟问候。此时此刻，我们与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人们一起迎接鼠年的到来，拥抱充满机遇的新的一年。我们认同亚裔美国人为了丰富我们的民族文化，增强我们的经济力量，加强我们的国防而做出的多方面努力，为此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歉意。他们对美国做出不可限量的贡献，是我们国家历史和特征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那除了在今天呢，白宫发出了这个贺年词之外呢，在下个星期一，也就是1月27号初三的时候呢，白宫当中也将会举办一场农历年的这个贺年的活动。那到时候呢，副总统彭斯将会出席，而这个年会呢将会由交通部长赵小兰以及商务部长罗斯一起来共同主持。那届时呢，也会有很多的亚裔美国人到白宫来欢度农历年。
在众议院民主党人向参议院陈述弹劾特朗普的理由的同时，白宫正在展开积极的辩护，称总统没有犯下可以弹劾的罪行，不应该被免职。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白宫首席律师帕特·希波隆说，特朗普总统拒绝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同时要求其领导人宣布对其政治对手乔·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进行调查。这种说法在法律上是有缺陷的，而且带有党派色彩。
总统绝对没有做错任何事，而且这些弹劾条款并没有开始接近宪法所要求的标准。事实上，除了这些条款之外，他们本身不会确立任何东西。
众议院民主党人在三天共24小时的开场辩论中，详细阐述了特朗普乌克兰的时间表，试图说服参议员，总统的所作所为相当于滥用权力和阻挠国会监督，他必须被免职。
我们的国家建立在对人民的承诺之上，而不是对一位将成为国王的总统的一味忠诚。
周六，特朗普的法律团队将开始为期三天的辩护。总统继续坚称，在与乌克兰领导人泽伦斯基的交往中没有交换条件，他的律师也赞同这一辩护。
总统的辩护似乎取决于这样一个论点，即我所做的不是重罪和轻罪，即使是，也不足以证明我被罢免是正当的。
学者们仍在争论什么是重罪和轻罪，这是弹劾的依据，也是美国宪法中的一个端语。这次审判的结果将成为未来总统的法律先例。
扩大范围是不明智的，这样任何你不喜欢的东西都变成了重罪。也许说总统必须有违法行为，有可起诉的罪行才能被弹劾，太狭窄了。但是这是一个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是什么能说服参议员并最终说服人民的问题。
特朗普的律师指责民主党人没有提供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说法，与此同时，他们为特朗普辩护，反对众议院通过的有关总统妨碍国会调查的第二条弹劾条款。他们辩称，总统阻止官员作证是行使了行政特权。
在许多方面，这和第一项指控一样严重，因为他基本上对国会说，你不能调查我作为总统所做的任何事情，因为我不会给你任何信息，没有人会作证，无法知道发生了什么。
特朗普说，调查的一个关键人物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不应该作证，还有另一个原因。
如果他透露了我对某个领导人的看法怎么办？这样做不会有非常正面的结果，我不得不代表国家来解决。
在下周的参议院弹劾审判中，双方将发表陈述，参议员们将有12个小时进行质询，然后进行另一轮投票，以决定是否传唤更多的证人。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副总理刘鹤1月15日在白宫签署了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这会如何影响2020年的总统大选？而选举又将如何影响美中经贸关系的走向？我们来一起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平章的报道。
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之后，我们在美国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特朗普总统及其盟友将其视作是一场重大的胜利，大举庆祝，而批评者则认为这不过是一份政治文件，面子工程，对于解决美中之间根本的经济矛盾并不起到什么作用。我在不久之前采访了华盛顿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灯塔政策顾问公司的管理合伙人史蒂夫·麦罗，我们来听一听他对于这样一份协议有一个怎样的整体评估。
我不认为这纯粹是一份政治文件，但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它也不算是一份路线图，而更像是避免之前的局势继续恶化的举措，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尾声，而不是继续向前的路线图。
虽然美国国内对于这样的一份贸易协议褒贬不一，但这并不影响特朗普总统在签约仪式的现场，在推特上，在各种各样的竞选活动上，把这份贸易协议当作是他执政的成绩来夸耀，而他的支持者每每会在此处给予他最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这样的场景是否意味着这份贸易协议为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增加了赢面呢？我们再一起来听听麦罗先生的分析。
It's hard to say. I think for low information voters,
不好说。我认为，对于信息掌握不充分的选民来说，他当然很容易把这份协议描述成是他兑现了他的承诺。但鉴于农民因为贸易战而承受的损失，他们是否会认为收获大于损失，这一点还不清楚。
You know, there's probably high 30s to low 40s, call 42%.
大概有42%的特朗普的支持者是不管他说什么都会支持他，所以我认为这不一定说明他们支持这份协议。不过，特朗普总统能够几乎同时既与中国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又完成美墨加贸易协定，这算是他的胜利，而且这个胜利来在很关键的时刻，也就是年底，正是弹劾即将开始的时候，这给了他一个有竞争力的说法。我认为特朗普没有冒着破坏美国经济的风险，让美国在选举年陷入与中国的更大规模的贸易战，这一点对他是有利的。
史蒂夫·麦罗指出，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风头很快会过去，而现在距离11月的大选还有很长一段时期，在这段日子里，任何一件突发事件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大选的结果。而特朗普总统此前表示，他希望等到11月的大选之后再和中国签订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为什么呢？
So first of all, I think in part he says that.
首先，我认为他这么说的部分原因是有足够多的人告诉他，他无法在大选前达成第二阶段贸易协议。你必须通过国内政治的视角来观察特朗普的一言一行，他试图向他的选民展示一个强有力的形象，因此他没有理由过度承诺，结果兑现不了。其次，我认为从他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如果他再次当选，又获得4年的执政时间，这让他有更多的筹码来应对习主席，从而达成更好的协议。事实是否会这样呢？我们很怀疑，时间会告诉我们的。
在与麦罗先生的交谈当中，他表示他对于美中之间是否能够达成第二阶段的协议并不乐观，而且他认为中国在第一阶段的协议当中所做出的某些承诺也很难兑现。那么如果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获得了连任，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当中没有了竞选，没有了要讨好基本盘的压力，特朗普总统是会继续的更加坚定的追求他在一开始所设立的目标，还是会变得更有灵活性，甚至对中国转向温和呢？
And on China, quite frankly, I think it's hard to imagine.
在中国问题上，坦率地说，我认为很难想象他会软化自己的观点，对中国采取更温和的态度。华盛顿很少有两党都支持的事情，但其中一件就是对中国强硬。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征收关税，但看看民主党候选人就知道了，他们都说他们不一定会像特朗普总统那样使用关税，但他们自己会对中国更加强硬，更加咄咄逼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很难看到特朗普对中国采取更宽容的态度。
From that perspective, it's hard to see him going easier on China.
那么，如果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获胜，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会面临怎样的命运？是否还会有第二阶段的协议？美中经贸关系又将如何发展？对于这些问题，史蒂夫·麦罗先生也做出了他的预测。
As far as
我不认为如果民主党人当选，他们会跟进这份贸易协议。我想他们基本上会把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当成是特朗普政府的产品，他们会试图回到美中经济或者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框架中来。我不认为还会有第二阶段贸易协议。我认为他们会努力向中国施压，但不一定是要求中国兑现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的承诺。我认为他们会在市场准入的问题上继续向中国施压，但问题是民主党政府会使用什么筹码呢？我想他们会想要将自己跟特朗普总统的路线区分开来，不仅使用关税，还会继续使用出口管控、投资限制，或者是基于人权议题的制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